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9年8月14号到8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柏林喜见法轮功，明真相，华人三退。来自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于2019年8月10日和11日在德国首都柏林举办游行集会等讲真相活动，在向人们传递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讯息，揭露中共20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以及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2天的活动当中，有不少华人和大陆游客观看了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集会和集体练功。不少华人和大陆游客表示，法轮功学员的队伍非常好，很震撼。也有不少人当场表示退出中共的各种组织。
这个功法很祥和，吸引了我。2019年8月6号至11号，北欧最大的文化节之一瑞典哥德堡文化节在哥德堡的天然公园举行，与往年一样，有很多的世界级艺术家前来参赛，因此很多的人们为了观赏大师级的比赛，从四面八方像潮水般涌来。法轮功学员在草地上站成两排，静静演示着五套功法，他们的祥和与公园里的喧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吸引着很多有缘人前来咨询以及学习法轮功功法。一位30几岁的男士脚蹬着滑轮，当他看到法轮功时突然停住，径直走到法轮功学员面前咨询。听完介绍后，他又认真地开始学习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他说，我非常喜欢中国的文化和气功，我在中国住了2年，学了中国的少林寺功夫，我看到你们这个功法很祥和，所以吸引了我。
证件新闻：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市民众喜迎法轮功。2019年8月10日和11日，俄罗斯科斯特罗马市组织了庆祝该市成立867周年和科斯特罗马地区成立75周年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此次活动。2天来，科斯特罗马市民和到此的游客有机会了解法轮大法，见证真善忍的美好。按当地传统，庆祝活动从上午的大游行开始，由各个创意团体、当地企业、教育和文化机构及学校参加。在各种各样的团队中，法轮功学员的方阵独具一格，给大家带来了东方文化气息。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中，最前面的是手持扇子缓缓起舞的仙女队，接着是穿着亮黄色服装的法轮功功法展示方阵，然后是热情的腰鼓队、舞龙队和金色的狮子在队伍两旁不时地跑向沿途的观众，给人们带来阵阵欢笑。
台湾法轮功学员参加基隆中原祭游行，传承165年的台湾基隆中原祭2019年8月14号晚间在台湾基隆市区举行大型活动，放水灯游行、个性式宗亲会的主题花车、灯车及游行团队盛大登场。台湾总统蔡英文与基隆市长林佑昌共同为放水灯游行揭开序幕。众多的游行队伍中，以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制作的大型精美花车、天国乐团、腰鼓队及仙女队所组成的游行队伍最受欢迎，依然是群众注目的焦点。法轮大法队伍通过观礼台时，台上主持人说，每年法轮大法、天国乐团都是最庞大的游行队伍，给基隆市增添了许多精彩。
中共玩弄法律又一章，作者唐恩。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法院 对平度市法轮功学员盛书立和曲元之的开庭，原定于今年7月29日开庭，后来改为8月8日，又推迟至8月12日。日前，平度610办公室胁迫盛书立家人辞退北京维权律师，威胁家人说请维权律师判5年，同意指派律师判3年。610办公室是中共非法迫害法轮功的黑机关，更是执行中共与江氏集团迫害政策的责任单位。20年来，中共违法弄权，利用法律构陷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肆意关押与判刑，恶行昭彰，上述直接威胁当事人的荒谬场景并非特例。辽宁抚顺市望花区法院对张德燕等5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前，主审的女法官对律师说，不要跟我讲法律。律师诧异反问，不讲法律讲笑话吗？四川省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江苏省苏州市中级法院庭长顾迎庆更说，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难怪在中国民间有句话，你跟他讲道德，他跟你讲法律，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耍流氓。河北省新安市法庭审判长冯小玲面对法轮功学员家属的质疑，不得不坦言法轮功的案子不按照法律。吉林省农安县610办公室马主任说，在这儿我们说了算，我们讲政治不讲法律，你们愿上哪儿告就去上哪儿告。法院是个讲法律的地方，在法院不让讲法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吗？这不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吗？也有的法官被律师、法轮功学员或家属问急了，就说有内部通知、内部文件给法轮功学员判刑，但是叫法官把内部通知拿出来让人看时，又不敢拿出来。用内部通知作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全世界大概只有流氓中共才干得出来。难怪吉林省公主岭监狱队长敢叫嚣，承认自己不讲理，自称是无赖，是流氓。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邪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刑法的原则是法无明文不定罪，法轮功学员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警察抓捕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非法的，属于黑帮绑架行为。中共法院滥用法律最常见的就是滥用刑法300条和两高的司法解释，给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定罪。所谓两高，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宪法67条和立法法42条明文规定，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作为司法机构没有立法权，他们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也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法律处理依据。1999年7月，中共与江氏集团针对上亿名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了残酷迫害。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采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等三原则。在其指令和授意下，专事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办公室执行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非法指挥全国公检法各级人员实施迫害，迄今至少有43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贩售牟利并焚尸灭迹。善恶有报是天理，为中共卖命如同为虎作伥者，一概没有好下场。明慧网已报道了10000多个因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例，触目惊心。从1999年迄今发生的各级政法委书记包括副书记遭恶报者至少有455人，仅2017年就有40名派出所所长在执行中共政法委、610、公安部、 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敲门行动中遭恶报死亡。迫害走入末路，其实有迹可循，江氏集团已濒临覆灭，以周永康、徐才厚、薄熙来、郭伯雄、李东生为首的一大批替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的刽子手，被以贪腐的名义法办，或死或抓，纷纷遭恶报，锒铛入狱。大势已去，即使江氏集团余孽能在一定范围欺骗和胁迫公检法参与迫害，却已力不从心。最明显的就是目前各地众多的派出所、警察不受理或以各种理由推脱对法轮功学员的举报并抵制迫害。在法轮功学员20年如一日的讲真相中，大量海内外民众已经觉醒，各地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越来越多。依据不完全统计，2018年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中，有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出现了117例被警察绑架构陷，检察院以证据不足而退卷的情况，退卷达156人次，另有8人被无罪释放。尊重生命与维护人权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人在宫门好修行，早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不道德的行为不能以侍奉政府的命令为借口而求得宽恕。古云狡兔死，走狗烹，被中共利用完了，自己仍要承担苦果。那些短视尽力的取巧之辈，给自己留条退路，方为正道。据大陆消息披露，中共一些官员早已开始留后路，并私下整理收集文件，以证明自己是被迫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命令。许多党委书记、公安、国保大队人员纷纷弃暗投明，私下帮助法轮功学员脱离迫害，不愿参与迫害的中共各级人员以各种形式与江氏集团切割。这些释放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案例，是很多公检法人员在明白真相后的自保和赎罪。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恶贯满盈。九评共产党问世以来，迄今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与少先队者已逾3亿3000万人，世人越来越看清了中共的真面目，其党的解体覆亡已是指日可待。曾经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与警察应速幡然醒悟，诚心悔改才是正路，不要再追随恶党迫害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那无疑是自掘坟墓，自断未来。尽早声明退党，不再助纣为虐，方是救赎自保之道。
修炼路上一直都有师父的看护。作者小慧。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陆大法弟子，在21年的正法修炼路上经历了风风雨雨，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回顾自己这21年的修炼路，其中有得法初期的幸福喜悦，有在经历磨难中的痛苦煎熬，有在遇到干扰后的苦恼困惑，有在法上提高后的自在超脱。正法修炼已近尾声，我把自己这21年的修炼经历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促使自己在最后的修炼路上更加精进，直到最后跟随师父回家。第一部分，喜得大法，沐浴法光。我自幼就失去了父亲，从小遭遇家庭变故而寄人篱下，由于缺少母亲和继父的关爱，我在成长过程中就养成了胆小怕事、自卑孤僻的内向性格。长大后，我在一个建筑单位从事财务工作。年轻时，由于工作压力大和考职称，我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状态，很难适应单位工作环境中的那种争名逐利、勾心斗角的复杂人际关系。20几岁时，我就得了多种病，慢性鼻炎、颈椎病、失眠、神经衰弱、神经性皮炎、贫血和低血压， 经常头晕、心悸。那个时候我对生活感到迷茫、痛苦，常常困惑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在浑浑噩噩中消磨着日子。直到1997年7月的一天，我和婆婆、丈夫抱着1岁的儿子去婆婆的朋友家玩，那个朋友热情地向我们弘法，给我们介绍法轮功，并放师父的教功录像，想教会婆婆和她一起练法轮功。当时看着教功录像，我就觉得师父很亲切，感觉全身被一种慈悲祥和的能量包容着，很舒服，心里就觉得这个功法好，我一定要学。走时我向他请了一本中国法轮功修订本，可是回家后因工作忙，学练了几天就放下了，心想等以后工作轻松了再慢慢练吧。师父看到我与大法有缘，又在1998年3月安排了一个修炼两年的老学员和我在一起工作，在他的带动下，我才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现在想起来真后悔，自己悟性差，晚得法半年多。记得得法初期，我和同修在一起比学比修，非常精进。每天我4点半起床到练功点参加集体晨练。在单位上班时，我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就是抓紧时间大量的学法背法。周末和同修们去周边地区弘法，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我们俩在工作环境中注重实修自己，处处用练功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领导安排的工作认真负责，不再利用职务之便贪占便宜，对送上门的红包坚持拒收，与同事们关系相处融洽，不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每天都在法中升华，心性在提高着，一身的病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走路一身轻，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连家人都觉得我像变了个人，每天都乐呵呵的，整个人显得神清气爽，乐观豁达。沐浴在大法的洪恩浩荡中，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幸运的人。第二部分，经历磨难，正念正行。1999年720邪恶对大法的疯狂迫害开始后，大陆的修炼环境被破坏，单位、居委会、派出所轮番的来人找我谈话，逼迫我教书写保证，一时间黑云压顶。由于迫害之前我已经背下了经济要旨中的100多篇经文和红银衣，打下了坚实的学法基础，面对巨难，我牢记师父的叮嘱，一个不动就知万动。选自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就是坚信大法，听师父的话，每天坚持学法练功，不受任何外界环境变化的影响。那时我和同修在压力面前正念抵制迫害，面对面给同事和朋友讲真相，并发放真相传单给有缘的人。2001年我因发真相传单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被非法劳教了3年。在劳教所的邪恶高压环境中，我每天坚持背法，大法给予了我强大的正念，清除了我的怕心。背法中我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思想像被清洗过了一样，大脑常常处于一种空的状态，觉得自己变得很高大，邪恶变小了。在黑窝中，我拒绝邪物者的洗脑转化，抵制强加的奴役劳动，并利用每次写思想汇报的机会给狱警写真相信。后来狱警明白了真相后，对我的态度也逐渐改变了，不再强迫我参加劳动，这样我得以有机会偷偷地背写经文，再通过吸毒犯传递给其他同修。要知道在那样邪恶恐怖的黑窝中能看到法，这对同修是多么珍贵啊。为了让其他被关押的同修能学到法，从而坚定正念抵制迫害，有一次我在监室冒着危险偷写经文时，被一个犯人发现并恶告，为此我被关了5天5夜的禁闭。虽然遭受了痛苦，但我心中无怨无悔， 我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因为心中有法，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度过了黑窝中那最为黑暗的三年。出来后通过学法，我悟到这三年的迫害都是自己当时的人心招来的。在迫害初期的那段时间里，我从明慧交流文章中看到大批的同修走出来正实法，被抓被打，对同修们在黑窝中正念正行反迫害的壮举非常敬佩。同时我对师父有关抓紧时间救人的讲法产生了一种偏激的认识，认为修炼快结束了，自己也应该抓紧时间多做些救人的事，给自己多树立威德，不能在修炼结束前落下。由于当时法理不清，我承认了旧势力的迫害，认为那些因正实法被抓被打的同修才是修得最好的，正是自己这颗救人基点是为私为我的求威德心、求迫害的心和对修炼时间执着的心，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才招来了这三年的牢狱迫害。救人只有站在无私为他的基点上才是最神圣的，这也是我修炼路上的一次深刻教训。从劳教所回来后，单位给我安排到一个离家很远的工程处上班，目的是不让我接触同修，失去继续修炼的环境。这样的工作安排恰好让我避开了本地居委会和派出所人员的监视和骚扰，我想这一定是师父对弟子的巧妙安排。在这个相对封闭宽松的工作环境中，我通过大量的学法背法，很快调整了自己的修炼状态，同时认识到讲真相的重要性。我就买来一套小电视机和影碟机，给工地上的管理人员、民工、材料供货商等有缘人播放《风雨天地行》和《酒瓶》等各种真相光盘，受到了很好的救人效果，有很多人因此明白了真相并办理了三退。我还大量的复印真相传单，在晚上到周围的居民区和周边的郊区散发，并配合着发酒瓶、贴不干胶和使用真相币。那个时候我基本上是处于独修状态，只能在每隔半个月或一个月回家时才能从同修那里拿到明慧周刊和有限的真相资料。从法中我认识到，要想兑现自己的史前誓愿多救人，就不能等靠要，总是依赖同修，应该走出一条自己正实法的路来。我想起明慧网有关大陆资料点要遍地开花的交流，心想如果自己能够上明慧网，自己能够做资料该多好啊。真是心想事成，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想多救人的心，很快就安排了一个当地懂技术的同修来和我联系，这样不懂电脑的我奇迹般的从同修那里学会了基本的技术。随后我自己买来了电脑、打印机和刻录机，我的个人资料点就这样成立了。我根据救人的需要自己制作各种真相传单、小册子、不干胶和真相光盘。为了保证资料点的安全运行，我又从大法技术网站上自学更多的相关技术，学会独自购买耗材、重装电脑系统、维修设备、上网下载、打印刻录各种真相资料，并自己发放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我明显感受到了师父的加持。每当遇到看似很难突破的困难时，我都是在师父给的智慧下，很快就自己解决了难题。那些年中，我除了干好工作外，就是坚持做好三件事，每天晚上风雨无阻地出去散发资料，从未间断。十年中，我几乎发遍了工地周边所有的居民区、乡镇街道和我家所在的城区内外，自制发放的各种真相资料大概有12万多份。在发的过程中，我多次遭遇过险情，每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正念化解，平安返回。这其中的惊险经历就不再详述。2015年初，由于修炼环境的变化，我不能再以发资料的方式救人了。正在我着急不知如何继续救人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从同修那里学会了用手机拨打真相语音电话和发送彩信的救人项目。我想这一定是师父的慈悲安排。 从同修那里我得到了三部真相手机，这是我救人的法器，我非常珍惜他们，常和他们沟通，让他们配合我多救人。他们很有灵气，在拨打中很少出问题。这样我每天坚持出门打语音电话救人，在出门前我都会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打真相语音救人的一切邪恶干扰，并请师父加持众生用心听真相。回来后仔细听拨打录音，及时做记录，几乎每天都有救人的收获，多的时候每天能有五六个人三退，少的时候也会有说谢谢的。我真为这些明白真相的世人感到高兴。用真相语音电话救人的好处是救人效果立竿见影，听明白的人马上就可以办理三退，这样使我更有信心做好这个救人的项目。后来由于电话卡实名制，买不到不记名的电话卡，手机上用的卡全部被封了，我才停止了这个救人项目。在三年中，我用手机拨打真相语音电话，是近万人听完了真相语音，有2500多人因此明白真相而得救了，其中给近1800人办理了三退。这里要感谢明慧同修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真相语音，才能使这个救人项目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买不到电话卡，救人的脚步不能停止。我考虑到自身修炼状态和条件的限制，现在我采取用邮寄真相信的方式救人。每天我从明慧网上大陆综合消息中收集公检法司人员的姓名地址，分别给他们邮寄有针对性的真相信。出于安全的考虑，寄信时我每天走不同的路线，尽量避开监控摄像头，不吐数量多，每个邮箱只投一两封信，每天坚持投3至6封信不等，而且是笔记、收信人类别、收信地址各不相同的真相信，这样积少成多，持之以恒，至今已经邮寄了3000多封真相信了。同时我很重视每天发正念，清除干扰真相信顺利邮寄的一切邪恶因素，并加持收信人认真阅读真相信，从而弃恶从善，能明真相得救度。只要用心去做，我想在师父的加持下，邮寄的真相信一定能起到救人的作用。第三部分，参与溯江，跟上正法进程。溯江大潮开始时，我在明慧网看到有关溯江的交流文章后，认识到这是正法进程到这一步必然会发生的变化，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参加，而且师父在2015年法会中说得很明确，应该起诉他。我从同修那里得到刑事控告书的模板后，很快就写好了溯江的刑事控告书，并在2015年7月7号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寄往两高。在师父的加持下，两天后我就分别收到了两高已签收的短信回执。随后我又帮助一个老年学法小组的10多位同修整理打印溯江刑事控告书，并上传给明慧网。溯江后不久，我就遭到单位、区委会、派出所人员的上门骚扰，还在我家门口安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一时间搞得家庭环境很紧张，但我心里很坦然。我心想，起诉大魔头这是在做宇宙中最正的事，有师在，有法在，他们动不了我。我依然平稳地坚持做好三件事，并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了另外空间邪恶对我的迫害企图。当居委会主任带人来我家时，我堂堂正正地把溯江信给了他一份，他看了后还直夸我写得好。通过这次溯江骚扰，他和他的同事们也明白了大法真相，从此对我的态度很友好，再也没有找过我了。四，让家人逐渐明白真相。修炼大法前，我因为身体不好，工作压力大，再加上性格内向偏执，经常心情烦躁，为了一点小事和丈夫吵闹， 搞得家庭关系很紧张。修大法后，我的精神面貌变化很大，脾气好了，心态好了，身体健康了，遇事也能多为他着想了，从此家庭变得和睦了。丈夫和父母看到我的变化，都很支持我练功。丈夫还帮我把师父法像和法轮图形装框后悬挂在家里。可是到了99年720对大法的打压迫害开始后，大法形势的变化让他们也感受到来自单位和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再加上听信了邪党一言堂的谎言欺骗，对我的修炼由支持变为坚决反对。丈夫从此对我没有好脸色，并干扰我在家学法练功，还经常威胁我再坚持就离婚。我知道这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也是在帮助我提高心性，所以每当他无缘无故地朝我发火时，我都是心平气和地对待他，用一个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守住心性，不和他计较。时间久了，他发现我也不像政府说的那样，从我多年的修炼中，他看到了一个练功人的高素质言行与常人的差别，自然也就破除了谎言毒害，对我修大法逐渐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在这20年的迫害中，他多次暗中保护我，用实际行动起到了支持我修炼的正面作用。我的母亲和继父都是老党员，常年受邪党洗脑，被党文化毒害得很深，对邪党谎言坚信不疑，认为自己政治觉悟高。迫害后，每次见面都劝我不要再练了，不能连累了家庭，甚至只要我想和他们解释，母亲就连哭带骂的喊我滚。我当时心里真的很苦，不知道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真相。后来我发现，我越想让父母亲明白真相，他们对我就越反感，越不听我讲，而且态度很恶劣，讲真相的效果总是适得其反。静下心来向内找，我从法中悟道，我这是站在常人的境界中用亲情对父母讲真相，当然效果就不会好。救人只能用超越常人境界的慈悲心，才能从本质上改变人，才能使他们从内心真正明白真相而得救。悟到这些后，我在父母亲面前就不再提法轮功了，只是做好我该做的。以后见面，我就多做让他们高兴的事，说一些让他们开心的话题，这样让他们渐渐地改变了对我的负面认识。后来我每次看望他们时，就偷偷地放一些有针对性的真相期刊，以破除他们的党文化障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父母亲对大法的认识慢慢地在发生变化，对我练功不再干涉了，态度也越来越好了。2017年继父病重期间，我给他们播放了包括九评、我们告诉未来等一系列大法真相视频和师父的讲法录像，使他们彻底的明白了大法真相，并主动让我给他们办理了三退。我想这十多年来滴水穿石般的讲真相终于开花结果了，我真为他们最终明白了真相而感到高兴和欣慰。父母亲三退后都得了福报，82岁的父亲在做了直肠癌大手术后，没有遭受像其他病人那样的病痛折磨，身体很快就恢复出院了，直到1年后安详的离世。母亲多年的类风湿腿脚痛也好了，现在她上下楼腿脚灵活，能自由出门活动了。第五部分，引导孩子健康成长。儿子1岁的时候我就得法了，我知道儿子生在我家就是来得大法的。儿子根基很好，小的时候天目就开了，他经常在我看转法轮时，手指着法轮图形告诉我是怎么转的，还喜欢看师父像。他在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在梦中看到师父教他练功，还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因为我是坐着修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经常把梦中看到的景象描述给我听，这也增添了我修炼的信心。他在儿时就能熟背10多首红吟，悟性也不错， 能用大法真善人的标准来修自己，并提醒帮助我提高心性。在我刚从黑窝回来后的那几年中，他和我一起学法练功发正念，晚上和我一起发真相资料贴布干胶，帮我给老年同修改字。他还给班上的同学讲真相，并劝退了十几个同学。有次他在梦中看到了人类大淘汰的惨烈景象，我鼓励他写出来，并帮助他整理后发到政见网上以警醒世人。这篇梦中所见很快在政见网上发表出来了，这件事对他的触动很大，使他成为了一个更加精进的大法小弟子。儿子上初中后，由于受到学校和社会上各种败坏风气的影响，他逐渐沾染上了一些不良习惯，放弃了修炼，痴迷上网玩游戏，看色情片，还经常撒谎偷钱，精神逐渐变得萎靡不振，对我的劝说不闻不听，叛逆心理很强。看到他在常人的浊世污流中一天天滑下去，我真为自己没有带好小弟子而懊悔着急。由于迷恋电子游戏，儿子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从小学毕业时的名列前茅到上初中重点班中的倒数几名。丈夫着急上火，对他打骂根本不管用，全家人看到他这样自暴自弃的样子都无可奈何。从法中我悟到，儿子是来得法的，他是有师父看护的，虽然表面上被现代变异观念社会乱象污染成这样，可是他生命的本质是好的，我只能用大法中修出的善才能唤醒他。这样我平静地面对儿子的任性和叛逆，心不被他表面的行为带动，我找机会耐心地给他讲做人的道理，用传统文化中的故事引导他用正面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并用大法中的法理起悟他的正念，遇事多站在他的角度去理解和关心帮助他，对他的进步多给予鼓励，用善心指出他的不足，而不是采用常人那种家长式的批评指责说服教育。这样慢慢他走出了消沉迷失，不再叛逆，学习上也恢复了自信，思想开阔了，能积极地用正面思维待人处事了。到高二的时候，他的学习状态越来越好，学习成绩步步高升，高考时他考上了一所示范性的专科院校，随后他又顺利通过了专升本的考试，考上了省内一所重点大学的本科。现在他对自己的学业更有信心了，正积极在备考硕士研究生呢。从儿子的成长经历，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呵护，他能从迷失中走回来，尽管现在还没有重新走回大法修炼，他也是在大法中受益了，否则他不会有今天的成功。我想他从小就已经接上了法缘，等到将来机缘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真正的走进大法修炼的。结语：21年的正法修炼路，大法把我从一个沉迷于世间名利情中的常人，锤炼成为一个正信坚定的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磨难中一次次的闯关，在师父的点悟下不断的在法中提高，在这看似平凡却不平凡的修炼历程中，没有师父一路的慈悲看护，我走不到今天。我知道自己离大法的标准还差得很远，还有很多人心未去，在剩下不多的修炼时间里，我唯有更加精进，直至圆满。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突破安逸心，坚持晨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感觉干扰特别的大，本来从去年明慧网发表一小时的鲍伦音乐之后，我每天3:10起床练功，一直坚持的挺好。最近连续3天定了2个闹钟也叫不醒了，每次都是在迷糊当中直接把闹铃按掉又睡了。第3天是更离谱了， 醒来后一个小时都过去了。由于白天的时间安排得比较满，要补练一个小时的抱轮，就要占用做媒体的时间或学法的时间，心里挺着急。第四天，我正为此事烦恼的时候，想起去年有个小同修告诉我，有一款难缠的小闹钟，不起床它会一直叫下去。当时我下载用了一天就卸掉了，感觉确实太难缠了，那个时候我不需要它来闹也能够起来。现在既然起不来，那么就再下载用用吧，免得恶性循环，早上又贪睡耽误了晨练。我下载后定的是做算数数，连续两天做过数数以后，闹钟停了，但是我还是想再躺几分钟，结果刚躺下闹钟又响了，叫我摇一摇，不管我怎么摇它也不停，只好拼命的甩，甩了几下它才停，这时我也完全清醒了。由于用力过大，这两天胳膊有些疼，我当作趣事讲给熟悉的同修听，结果他们一听也挺感觉兴趣，问我去哪儿下载，因为他们也经常因为不能坚持晨练而苦恼。其中一个同修当时还讲了另一件趣事，他说有个男同修因为早上晨练总是起不来很闹心，就准备了五个闹钟放在不同的位置，早上闹钟一响他就着急忙慌的起来，连续跑了五个位置按掉五个闹钟，按掉后却又回到床上睡了，那个同修为此苦恼不已。虽然是趣事，也能从中看到同修想要精进实修的那一颗金子般的心，所以我想把这事写出来，看看能不能够帮到无法坚持晨练的同修。大家也都知道，修炼人练功是本分，但有时状态不好，正念不足的时候，自己确实不容易突破。这款小闹钟只是一个办法，但以我的亲身经历感觉，确实能够让有心想要晨练的同修通过这种方法突破晨练的问题。这款小闹钟软件在苹果手机商店叫做必起闹钟，在安卓手机商店叫使命闹钟。除了普通的时钟功能和闹钟功能之外，需要通过一些步骤才能够让它停止闹铃，例如做算术、摇一摇、吹一吹等。不管哪一种方法，一定能够让贪睡的人清醒。当然，我们得有坚强的意志才行。希望我们都能够一起参加集体晨练，有条件的晨练过后还可以一起学学法，大家比学比修，共同提高。
对如何落实明慧编辑部通告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明慧编辑部通告发出已经两月有余，工作难度虽然很大，但本地终于已经列出准备提交明慧的部分参与迫害者的名单，同修们感到进展缓慢，都很着急。在此我想就自己对落实通告的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不对之处请慈悲指正。对落实通告的认识要清楚，我认为向美国国务院提交参与迫害者的名单是政法进程中的一件重要事情，是在以这种方式震慑邪恶，制止迫害，是大法慈悲的一种体现，再给迫害者停止迫害，从而得到救度的一次机会，是让大法弟子借此修出对众生更大的慈悲。通告指出，在美国的一些宗教及信仰团体日前被告知，美国政府意在更加严格地审核签证申请，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拒发签证，包括移民签证和非移民签证，如旅游、探亲、商务等，已发签证者包括绿卡持有者也可能被拒绝入境。因此提交给美国国务院及其他国家参与迫害者的名单，会影响到其赴美或其他国家签证、移民签证，包括冻结资产等， 是对迫害人权者的一种惩罚和制裁，实质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不是对罪犯的审判。按照通告的要求和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和信息，证明其是一个迫害人权者，不是必须提交迫害者实施犯罪的相关证据，二者的目的一定要清楚。在如何落实民会编辑部通告中，各地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认识，也是正常的，但在实践中可以归正过来。比如有的同修认为上报迫害者名单不够慈悲，所以对此态度不积极，通过这种方式使那些迫害人权者得到制裁惩罚，促其不敢再继续作恶，使其他迫害人权者因此受到震慑，从而停止迫害，不再作恶，或许有的会因此获得得救的机会，包括他们的家人，这才是对众生真正的慈悲。有的地方要求每个人都填一份或数份迫害者名单，都写一份或数份迫害者简述，都上报民会。笔者认为，作为受迫害的个人，将迫害自己的人整理成文字，作为上报素材是必要的。上报民会应由专门负责的同修整理编辑成综合材料，不然会出现一个迫害者有成百上千的迫害简述，会给民会编辑带来很大的工作量。有的地方仅安排个别同修负责此事，多数同修都不知道，等于大多数人都失去了在这件事情中修炼提高的机会。落实通告和所有的大法弟子密切相关，不是确定个别几个人参与的事情，是每个大法弟子要修的内容。你都不去接触，那些怕心、对众生负责的心、慈悲救度的心、整体协调的心等，怎么去修呢？在具体做法上，一，不必等到把本地区所有准备提交的迫害者名单都凑齐一块提交，可从本地区参与迫害最邪恶、最严重的人做起，列出一批名单，逐人整理出简述材料。二，简述内容包括迫害者的基本简历，可主要突出在本地区任职期间主要迫害事实，比如在其直接或间接的情况下，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劳教、判刑、被致残致死等，然后列出一至三个典型案例，案例叙述要简练详实、事实清楚等。三，按照民会网收集迫害者信息用表和后面的注意事项的要求，一项一项的填清楚，实在暂时无法收集到的要予以注明。四，文字整理完毕后，要有同修负责认真审核，确定无误后再上报民会。个人认为，如何落实民会编辑部通告是一件既严肃又需认真的事情，也是我们修炼道路中的一件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家都重视起来，整体协调好、安排好，达到共同修炼提高的目的。
磨难之中修心性，作者彩虹。前几天我突然肚子剧痛，痛得我不由自主地掉眼泪，表面原因是我吃了一个稍微变质一点点的桃子，但是我知道是我的心性应该提高了，向内找，是不是这段时间有怕心，是不是对吃有了执着了。找到这些人心后，肚子仍然痛得厉害，甚至学法小组的全体同修为我发正念也不起作用，照样痛得掉眼泪。因为肚子痛持续了几天，期间不断有同修过来探望我，并与我在法上交流如何在法上修，如何提高心性。 A 和 B 同修来了， A 同修说，你的肚子痛出现病液假象，是不是你的容量应该加大了？因为表面上是吃了一个桃子，桃子是心形的，是不是咱们应该修心呢？我心想，就你会说，你看看你，在整体配合上，有难度大的事情就推给我，还好意思说我。 V 同修说，你找一下是不是有不能被人家说的执着心，因为同修们在你家里学法，是不是同修们给你提建议你听不进去，我觉得你真要找自己有什么执着了，你可以让学法小组的同修给你提一下，让亲朋好友提一下，他们对你最了解。我心想，说的一套一套的，你自己修好了没有？ V 同修的话刚刚落下，我妹妹来了，妹妹也修大法。 V 同修马上说，你妹妹来了，她应该最了解你，让你妹妹给你说一下你有什么执着应该修下去。我妹妹吐了一下舌头，欲言又止，生生的把话咽了回去。西和第一同修来了，也交流让我向内找，我同样不接受，心想，你们那么些缺点还没有修去呢，怎么能给我提意见？转眼到了集体学法的日子，学完法后，一同修交流了他这段时间如何向内找修去人心的心得，包括修去对手机的执着，交流得很实在也很生动。我就让一给我指一下我有哪些心需要修下去。一说，你有显示心，在你家学法的同修如果来晚了你着急，不精进你也着急，你有执着于同修的执着的心。我一听急了，我说，我希望同修来得早点多学法，精进起来赶紧提高，这怎么是执着？ F 同修插话说，你让同修学法提高不是错，就是你的心急了点。我想再辩解几句，突然想修炼人过多的辩解争执不对，就不说话了。同修们交流完走了之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凭什么说我有执着？我为同修好怎么是执着呢？怎么好这么说我呢？越想心里越翻腾，持续了一个小时左右，师父的一段法突然打进我的脑海中。在神来看，一个修炼人在世间，你的对和错根本就不重要，去掉人心的执着反而是重要的，修炼中你怎么样去掉人心的执着才重要。我连忙转念想，我这是怎么了？同修说句话怎么就不平衡了这么长时间呢？这是什么心呢？这不就是不能被人说的心吗？不能被人说，不就是没有做到人吗？不就是有争斗心吗？不就是显示自己比别人好吗？师父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师父讲，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师父啊，我的悟性真差，真是刺激到心灵了，心不平静了，这么长时间才找自己。师父，我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人心。磨难过去，回想一下这几年中我突出的人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能被同修说，同修说的很多时候我不接受，甚至嘴上不说，但心里不服气，更多的时候是和同修辩解，时间长了，同修在我家学法也就很少交流了。二，经常拿自己的长处比同修的不足，结果导致自己感觉自己很完美，经常觉得同修修的不如我好，真是很可怕的人心。其实应该多拿同修的优点比自己的不足才对，在法上提高我自己，这样才能使我更快的提高。三，经常拿师父的法修同修，而不是修自己。当我修去这些人心后，我的肚子也好了，也什么都能吃了。感谢师父为我修炼提高的苦行安排。
第一次在魔窟里证实大法救度众生，作者阳光。一个盗窃犯经过长期跟大法弟子在一起，明白一些真相，所以很勇敢，帮助我们传递一些经文，给我们往外边捎信等等，所以大法弟子对他也很好，有的买吃的给他，他慢慢的就跟大法弟子借钱， 借了很多人的也不还，还经常跟大法弟子要东西。后来叫我知道了，我找到他，一句废话也没有。我说，给你两天时间，把所有欠的钱都列出单子，叫你先生下月还钱，不然我报警，你诈骗。他当时就火了，那意思是，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还这样？我说以后不用了，没有条件。别的同修都不理解我，说我如何如何。师父说，有人说你好，你不一定真好，有人说你坏，你不一定真坏，因为衡量好坏的标准都发生了扭曲，转法轮。我坚持着不在意任何指责。两天以后，那个犯人找到我，拿着统计好欠钱的名单说，姐，我发现你是对我最好的，下月我把这钱还了。我真诚地跟他说，大法弟子的钱不好花，他们在这么艰难的时候承受迫害，省吃俭用的，本来你做点好事给你添点光彩，都叫你这个行为给抹煞了。从此他跟我贴得更近了，围在我周围，一个眼神都明白我的意思，配合着我做了很多事情，在那严酷的环境里伴随我的左右。我想表达的是，大法弟子要为正的因素负责，你要敢于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不是人云亦云随风倒。师父在也三言两语的评注里这样说道，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
用师父的法理点醒世人。作者湖南大法弟子。一天，我与一位中年男子讲真相，告诉他不久的将来，人类将有大劫难到来，多数人都得被淘汰。我给他讲了刘伯温预言、蜈蚣经等一些预言，告诉他要想在大劫难中不被淘汰掉，必须要顺天意。人们常说顺天意者昌，逆天意者亡。现在的中共是无官不贪，腐败透顶，腐败就意味着灭亡，历朝历代都是因腐败而灭亡的。现在钱上印有的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就是天意。天要灭他的时候，只要你退出他的组织，就不会连累到自己，自己就有救了。他还是有些疑惑，还是不愿意退出邪党的党组织。这时我又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一张自己准备好了的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的片段递给对方看。今天师父在这传法，也不能像神一样的，只能是用人的语言来讲，用人的表现跟你们在一起，所以很多人他看不清楚。人们认为法轮功是在被迫害，其实是世人在被迫害。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场迫害中听信了邪恶的谎言，对法轮功有了仇恨。可是法轮功是宇宙大法在世上的教法，大法弟子是在正实法，是救度众生的法徒，是有重大使命的，也就是说是神的使者。如果世上人心里装上了对大法与大法弟子不好的念头，或者是对真善人这宇宙的根本法理诋毁或不认同，特别是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对大法说了不好的话，做了对大法不好的事情的，就会被神淘汰销毁。大法弟子被迫害的再严重，他们都是在神的路上，早走和晚走都会圆满与归位的， 而真正被迫害的不正是人吗？他看完师父的这段法后，立即表态，自己愿意退出邪党的党组织。我真为他的这一举动感到高兴，他终于有救了。我还把师父的这段经文送给了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教导员，当然还有其他的真相资料。他们俩看了后都非常感谢我，并很虔诚地对我说，这是为他们好。国保大队长还请求我帮他把恶人榜上的名字抹掉，从此对我的态度友好起来了。事后他们俩看到我手里拿着真相资料在大街上发，他们只是向我点头微笑，已不干涉了。要是过去，立即就会把真相资料拿走抓人。他们还曾经多次到我家抄过家。我还把师父的法相拿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大劫难来时，只有创世主才能拯救世人，不要错过万古机缘。对于上述的做法，有些同修不认同，持反对意见，认为师父的法不能送给世人看。其实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有这段法。弟子，给大陆发真相材料时，是否可以将您的诗、经文、大法书籍也发给他们？诗，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常人也可以发，这是没有问题的，只要他愿意看。迫害这么长时间了，很多人真想了解法轮功真相，可找不到书。当年那个旧势力叫邪恶烧书的时候，你知道旧势力他们什么借口吗？为什么要烧书呢？那个时候转法轮书在中国大陆多得到处都是，很多学员不知尊敬，常人更不敬重，神是看不下去的，因为那是造就宇宙的天法呀。所以他们旧势力就想让书奇缺，让人从此找法尊敬他，知道这个法的可贵。他们当初是以这样的借口干这事的。而且在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书中，也有师父经济要旨里的两篇诗词，富而有德，修内而安外。笔者认为，如果对救度世人有利，就可以智慧的去做。个人浅见，仅供参考。
师父点化，人杂叫卖边跑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日，两位同修高升的人心碰撞，我心想同修之间怎么这样，却是师父红云中的法理打过来，人杂叫卖鞭炮鸣。我愣住了，以前对这一法理的理解一直认为是讲末法时期的寺庙道德下滑情况，今天才明白同修人心上来时高升说人话就是在叫卖，卖自己的认识，卖自己的人心。这种卖与佛教寺院中的人卖香卖物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大法在人间弘传，地球是个大庙，哪儿都是修炼场所。另一日，在一学法小组，两位同修平和地说约定时间地点的事，内容是解释在约定时间双方没见到的各自理由。这时师父红烟中的法理再次打过来，人杂叫卖鞭炮鸣。我又愣住了，原来这种平和沟通方式中讲人的对错也是在卖，卖我的对，卖我的好。还有一日，我听到两位同修唠没用的，心想同修在唠人了。这时师父红烟中的法理再一次打过来，人杂叫卖鞭炮鸣。我惊醒了，原来我这种心想也是人心，是向外看的人心，也是在叫卖。用意念叫别人不好，自己好，用意念卖自己好。师父的三次点化，把我从对法的次表面的理解拔起来，带入法的层面中，把我从与己无关、与法隔离的状态中拔起来，带入用法指导自己修炼的实修中。感恩师父的点化，弟子会牢记师父的点化，放下自我，不叫卖自己，不证实自己， 正是大法才是责任。把师父的点化写出来与同修分享，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建议大家不要使用任何华为的电子产品。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最近一个同修拿了一个华为产的平板电脑，让我给装电子书。我首先卸载了原来安装的微信、QQ 等间谍软件，并恢复了出厂设置，然后连接到电脑，出现一个华为的使用助手。我很警惕，没有点击，然后就准备复制粘贴，没想到怎么也复制不上。提示：请装上华为助手。这个功能除了美国的苹果平板和手机外，一般国产平板都没有。既不用装什么助手之类的，就可直接复制粘贴。可是华为的不行，也出现了此类的要求。我连续试了几次，第一次提示安装助手，第二次却不提示安装助手了，出现了正在分析复制内容窗口。分析了半天，出现停滞状态，最后我只好撤下平板，放弃安装电子书。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原来翻墙畅通无阻的电脑却无法翻墙了，各种翻墙软件失灵。我只好重做系统，重做系统之后，原来主要的翻墙软件自由门仍无法翻墙。以前不怎么用的无界虽然可以翻墙，但是比原来慢了很多。不知这个华为的后门做了什么手脚，看来华为的电子产品真的有后门，这个后门的破坏作用深不可测，所以在此提醒大家，不要买任何华为的电子产品，也不要让任何华为的电子产品与我们使用的电脑连接。
专客神仙显神机，房见千里送玉簪。作者：建明。我们看到的专客或石雕的一些神像，认为是没有生命的，可是在另外的空间却是实实在在的有神的存在。有个叫房见的人要从横山去南海，有个道士对房见说，我曾经客居在南海，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当时有个寺官叫李侯的做南海护军，李侯把玉簪送给我，我把这玉簪转赠给你。房建得到玉簪非常的高兴，于是就去了南海。这年的秋天，房建到了南海。一天，房建独自游览开元观，观的北边长廊有雕刻成真人形状的两个砖雕，东侧的是左旋真人，与在横山所遇到的那个道士一模一样。房建惊奇惊叹了许久，看到左旋的帽子簪已经没有了。当时有在观里居住的道士几人在那里，房建就把在横山的事情对他们说了，并且把玉簪拿出来给他们看。道士们惊奇地说，往年有寺官李侯在南海做护军，曾拿两只玉簪装饰左右真人，到现在快要十年了。那左旋的玉簪丢失了也快十年了，现在你所获得的玉簪果然是那个。房建于是就把玉簪归还给了道士了。以上出自《宣示志》。很多人喜欢一些雕刻，特别是一些不好的东西，非常丑恶形象的，认为很好玩，其实背后也同样会有不好的东西存在，会伤害到自己，只是自己意识不到或作用不明显罢了。我们看电影电视起到的作用也是一样的。
物破自有时，作者陈志坚。 宋代彭城墨客徽西记载，韩魏公任并州知州时，有钟表兄弟献上一只玉盏，说是耕田的人从旧坟墓中得到的。那玉盏没有一丁点斑点，真正的绝世宝物。韩魏公用百两金子答谢表兄弟，格外珍视那只玉盏。他打开好酒，请来曹石显官，特地设置一桌酒宴，在桌上铺上绣衣，然后把那只玉盏放在上面，并准备用它来敬酒，便劝来客。过了片刻，有个差役走过，不小心碰到桌子，玉盏给摔碎了。在座的客人无不惊愕，那个差役赶紧伏在地上等候发落。韩魏公神色不动，笑着对客人说，东西要破也是自有时候，原文物破自有时。他又对差役说，玉盏是你不小心打碎的，你并不是故意的，有什么罪呢？韩魏公就是这样度量宽宏。评点：我国古代的训俗仪规中有这么两句话，待己者当于无过中求有过，待人者当于有过中求无过。韩魏公待人正是这样，当差役不小心把珍贵的玉盏摔碎了时，他不仅没有恼怒责骂，而是从差役的过失中看到无过，不是故意的。本文在写玉盏破碎之前，对玉盏的珍贵，韩魏公对他的深爱都做了充分的描述。正因为这玉盏是稀世之宝，也正因为韩魏公对他异常珍惜，所以韩魏公最后对差役的宽容和谅解才显得更加难能可贵。一件具体的事，平平常常入情入理的几句话，就是韩魏公心地宽厚气度宽宏的心性充分体现出来了。另外，一物之破尚自有时，那么一朝代之亡亦必有时，而一人之死也一定有神明的安排，三者一理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